清理洞腔缺损处的纤维疤痕之后，我仔细观察着肩关节窝深处，那里已经不是能够支撑植入物的坚实堡垒，只剩下蛋壳般的骨骼。要是在以前，这样的发现会令我大为震惊，但这一次我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没有像以往那样惊恐不安，而是勇气十足，甚至跃跃欲试，因为我拥有转危为安的工具。我小心翼翼地将适用的聚合材料植入物放置在缺损部位，它完美地卡在它的位置上。我又花了一点时间检查契合的程度，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向洞腔深处插入了实际的植入物。形状奇特的高密度合金植入物在巨坑中安稳落座，仿佛宇宙飞船的发射架进入发射基地，科幻小说也不过如此。我用多个螺丝钉将定制的植入物固定在肩胛骨上，轨迹和长度在几周前已经确定好，以前绝无可能的事情如今似乎变得稀松平常。我小心谨慎地将螺丝钉一个接一个地穿过金属植入物，钻入受损的骨骼。我已经感觉到每根螺丝钉的长度都与数周前我做网络外科医生时所预计的长度相同。植入所有的螺丝钉后，斯坦利的身体拥有了一件这样的植入物，他在蒙特利尔完成设计，在印第安纳州由一群熟练的技术员精准打磨，在连夜寄到我的合作公司业务代表乔迪那里，他今天运送给我。工程学、商务、生物学研究、计算机成像、卫星和光纤通信、高级制造业、空运、合作营销业务、熟练的外科手术以及出色的麻醉、护理和技术支持，这一切融为一体，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所以在今天看来，他的严重病痛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尼尔医生会大为惊讶，也会感到相当自豪。查理·尼尔的医学实践与20世纪50年代所有的骨科医生没有什么不同。那时专门研究特定关节的医生很少，除了有首外科之父斯特林·邦内尔和威廉·利特勒等人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指导的首外科实践，骨科在世界上几乎没有进一步细分的专科诊所。尼尔医生继续担任着骨折医生，甚至在1971年发表了一篇膝关节外伤论文，那时他已经完成住院医师培训20多年了。但是随着医学的加速发展，像查理·尼尔这样的外科医生开始关注特定关节。正如骨科与普通外科产生区别，成为一名专科一样，热衷于在更狭小的范围内仔细钻研的人们孕育了骨科的专科领域。战争总是残忍而有效地推动着技术、运输、通信、设计和医学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冶金学和抗生素的进步，骨科专科即将迈入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不过关节炎的治疗还几乎没什么效果。在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十年中，查理·尼尔致力于骨折治疗，包括肩部骨折的手术治疗。几百年来，医生和科学家们主要通过印刷期刊与同行交流他们的新发现。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医生们而言，要么发表，要么灭亡的信条要求医生必须积极地开展研究工作，在期刊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查理·尼尔这样的年轻外科医生精力充沛，乐观向上，视角新颖，是暴露二战后骨科不足的完美人选。尼尔医生发表于1953年的经典文章《肱骨胫骨折合并肱骨头粉碎性骨折半脱位》，强调了与肩部严重骨折相关的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的不良后果。在文章的最后一页，他附上了一张自己设计的肩关节植入物照片，并总结道，置换假体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处理肱骨头重大损伤方面可能很有价值。世界初识未来。1955年，尼尔医生就12例接受肱骨头关节置换的患者做了报告。他使用自己设计的植入物治疗外伤，术后情况取得了显著改善。为外伤病人植入尼尔的假体是医学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在这篇文章中，查理·尼尔还暗示了另一层意义。12名患者都发生了肩关节骨折脱位，但有一人除外。1954年3月16日，第11号病人，一位70岁的家庭主妇，因患有肥大性骨关节炎而接受了手术治疗。 这是世界上首例治疗关节炎的部分半肩关节置换术。患者在术后回到了中西部，后来他给尼尔医生写信说自己摆脱了疼痛，走向新生。尼尔医生并没有将肩部植入物的使用局限于外伤治疗，也为肩关节炎患者带来了福音。随着战后的繁荣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兴盛，医生坚信能够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来挑战疾病。抗生素打开了通往腹腔并给腹腔器官做手术的大门，术中和术后的机械通风为外科医生给重症患者做手术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支持。药理学的发现使医药发展突飞猛进，糖尿病、疟疾、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等疾病得到了医治。最后，化学和高分子科学的进步促使一些每年使用数百万次的材料出现，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常见的塑料聚乙烯。自1953年取得突破以来，尼尔医生在10年里进行了46例部分肩关节置换手术。在46例半关节成型术中，7例患者得了骨关节炎而非骨折。在1963年发表于北美外科临床的文章中，查理·尼尔总结道，这一组的假体置换效果优于其他治疗方式。在肩关节置换手术的头10年中，肩外科支付平均每年进行的关节炎置换手术还不到一例，但这一数字将会迅速上升。尼尔医生的下一篇关于肩关节置换术的重要文章是一篇20年来肩关节置换的报告与肱骨关节炎的置换成型术。这位纽约外科医生就48例接受关节成型手术的关节炎患者做了报告。在第一个10年中，7例关节炎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而在第二个10年中，41名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增加了近5倍。在这篇发表于1974年的文章中，尼尔医生又一次让人窥见了未来。第一张数据表中藏着一例这样的患者，第18号病人，一名57岁的家庭主妇，接受了全肩关节成型术，在关节盂及肩关节窝一侧放置了一个聚乙烯植入物。尼尔医生解释说，这例患者的治疗方式有所改进，我们插入了高密度聚乙烯关节盂，以丙烯酸水泥进行固定，使用了与之前略微不同的肱骨元件。文章中有一张植入物的图示，但没有 X 射线照片。稍加改良之后，这种名为尼尔二代的钴铬钼合金植入物的边缘呈弧线型设计，圆滑的肱骨头更接近球形。未来几十年中出现的所有肩关节植入物都从这里起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一种新发明的骨关节置换术都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塑料聚乙烯衬垫、合金关节表面、用于固定金属部件的丙烯酸水泥。不论是肩、肘、腕、髋、膝还是踝，每一种关节成型术中的关节置换都由这三个部分组成。技术进一步发展后，无骨水泥组件出现了，植入物的质地可以促进新的骨骼生长，不再需要丙烯酸水泥。约翰·查恩雷爵士为我们描绘出了这种关节置换的蓝图。坐落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曾经是世界上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和国际资本主义发源地。兰开夏郡的中心是利物浦和世界首座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曼彻斯特虽然曾经是古罗马的防御要塞，却因为运河和河道改善工程而闻名。竣工之后，周边村落的煤炭和经过加工的棉花从这里运往墨西哥、利物浦及全世界。工业革命始于1780年左右，尽管英格兰从未种植过棉花，但到19世纪30年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棉花都在兰开夏郡加工。